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感恩，今天是主日，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平安。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好，在我们的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使徒行传》13章4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好，我们真的是看到，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是要听神的道，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在讲台上看见有一个人在这里讲道，但其实我们要听的是神向我们说的话。所以求主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个人听见的不是地上的声音，而是天上的话。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施恩在你的百姓身上。我们特别感谢你，你向我们说话。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彼此取暖，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被你的爱所温暖，是被你的真理所浇灌。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都听见神的道，都听见天上的话，都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同得造就，我们就大得益处。求主你亲自的施恩引导你的百姓，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上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因为被你所高抹，被你所分别为圣的时候，就充满了天上的能力。也特别的求主你的圣灵来高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耳朵被你的圣膏油所高抹以后，我们耳朵就开通，我们听见的不仅是人说的话，更重要是听见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愿主留在我们当中，赐下丰盛的恩典，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天上的宝座。好，天上的宝座。那我们上一周呢是复活节哈，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复活的真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以他的身体来建造他的圣殿，然后我们知道离开基督呢只有拆毁，在基督里才能建造。那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知道他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然后去了哪里呢？他就升天了，是吧？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看天上的宝座，我们来从天上的宝座再去思想我们的信仰，再去看主给我们的圣殿的时候，我们又会有全新的看见。我们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要去看一看从天上看到什么的时候，我们先看看天上有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这段的经文，启示录4章1到4节。好，启示录4章1到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起读。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看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好，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是我们启示录4章的经文，就是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那我们知道启示录前面特别是2、3章呢，是讲到主基督给7教会的信哈，从以弗所教会一直到老底家教会。那我们看了主跟七个教会讲的话以后，告诉这7个教会他们真实的光景，还有他们真实的需要是什么时候，然后就到4章，我们看到圣灵就来感动使徒约翰，让他干什么呢？让他看到天上有门开了，然后他看见什么异象呢？看见天上宝座的异象。那从此以后，那么都是从这个宝座的意象当中再去看，说看上帝他给我们的带领都有哪些。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说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天上的异象，我们来去看看，借着这段的经文，我们要去明白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呢，是依然是我们的圣殿系列，我们看天上的宝座和我们地上的圣殿，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然后这个天上的异象，上帝不是只是满足使徒约翰或者我们的好奇心而显的，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异象，它里面都有很丰富的真理。所以上帝他借这个天上宝座的异象，要让我们明白哪些重要的真理。另外圣经上面讲说，圣经上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为了教训安慰我们写的，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天上的宝座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关于这个天上的宝座的话，那么我们分三部分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讲天上的门，我们讲天上的门。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一句话就是使徒约翰看见天上有门怎么样子啊，开了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去看。其实我们去如果去做对比的时候，其实印象就更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启示录从第二章他开始讲给七教会写信，以弗所教会一直到老底家教会，这七个教会各有上帝丰盛的恩典，但是这七个教会也有各自的软弱艰难和挑战，对吧？其实我们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不满，有点颤抖。我们说就算是最好的教会士美拿教会，他们有患难，他们有很大的挑战，对吧？我们说那他后来如何呢，等等之类的，我们都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天上的宝座的时候，看上天上的门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角度不一样，你的眼光不一样，因为你开始看天上。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看见天上的异象，然后我们从天上的异象看地上的生活。如果你不能从天上的异象看地上的生活的话，你经常会很苦，真的。即便你是做了一个基督徒，甚至你觉得我做基督徒比一般人还要苦，因为一般人他只要根据他的本性去生活，我觉得我还有圣经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吩咐要求，哇，我觉得压力很大，那个是错的。我们从天上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得的祝福是这么大，因为我从天上就得到了恩典和真理。所以我们要去看看这个天上的门，它向我们显明的都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去看天上的门的时候，我们一起再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启示录四章一节我们再读一下。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在这里的时候，天使向他说话，然后看见天上的门开了，然后跟他说，你上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所以他看到天上的宝座之前，先看到什么呢？看到天开了。天上的什么开了呀？天上的门开了。讲到天上的门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我说思想什么呢？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天上的门，大家知道在哪里提到的吗？在创世纪。在创世纪，就圣经的第一卷书，谁啊？雅各。雅各在哪个地方啊？在伯特利的时候，他睡着了，枕在一个石头上睡着了。然后在石头上睡着的时候，他梦见什么啊？梦见天梯，然后有神的使者在天梯上去下来，然后耶和华在天梯那里给雅各说，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得像海边的沙一样，我要把这么大的地向东向南向西向北我都赐给你。所以雅各醒过来以后，他就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你注意雅各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他听见上帝跟他的说话，他听见上帝给他的应许，他得到上帝给他的祝福，然后他被圣灵感动，他就起了一个深深的敬畏的心。他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耶和华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然后他说什么？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神的殿，又是什么？ 天的门。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知道，知道什么呢？我们说神的殿和天的门是密切相关的，神的殿和天的门是不可分开的。其实我们仔细去看，我们说有神的殿的地方必须有天的门，如果一个地方被称为神的殿，它必须有天的门。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很多了，我们说神的殿首先指向的是基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对吧？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然后神的殿还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教会。教会如果做神的殿的话，它一定要有一个责任，它也有一个光荣，它有一个能力是什么？把天的门展示给人看，把天的门打开给人。阿们吧。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人从地上甚至是从地狱的边缘带出来，带到哪里去？带到天的门这里，带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凡是神的殿必有天的门，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凡是神的殿必有天的门。所以每一个真正的圣殿，每一个基督的教会，每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说，我是在神的殿里面服侍的祭司，我向弟兄姊妹要展现的是什么？我要帮助弟兄姊妹看见天的门，我要帮助弟兄姊妹看见天的门向我们是关闭的还是打开的呀？打开的。我要向慕道友做什么事情？我要向慕道友传什么呀？传天国的福音。我告诉他，你信耶稣来得永生，天堂是你家。阿们吧。你要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像在圣殿里面，你身上就有光辉。那个光辉是什么光辉啊？是天上的光。我们身上是有天上的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我们说讲教会。因为教会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去讲了，我们看到第二圣殿已经被什么？已经被仇敌给怎么样子啊？给拆毁了，已经被仇敌给拆毁了。那么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圣殿是什么？是活石建造的灵宫，对吧？活石建造的灵宫。好，那教会就是圣殿。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它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说教会的特征就像我们在这里写，教会是天堂开在世界里的门。你知道吗？上帝是愿意人见天堂还是不愿意人见天堂？愿意。但是在世上人看不见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是多么体恤我们这些世上卑微软弱的罪人吗？主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来救我们？主耶稣来救我们的时候是道成肉身，是至高的天国的君王来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一样的人。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在父的右边，然后上帝还要救我们这些人，他怎么救呢？他在地上设立教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上帝把天上的门开到哪里了？开到教会里了，开到世界里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一次你来到教会，你不要觉得说我只是去到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有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那个有些哎呀那些超市啊那些宫殿搞得那么漂亮，哎呀，这是你凭肉眼看的。你要用信心看的时候，每次你来到教会，你都是来到进到哪里啊？进到天的门里面，是天堂的门在地上，在这个世界里面开的门，就是基督的教会。阿们吧。你在教会当中服侍，你做的工作是什么？你做的工作就是吸引人，为人打开门说来吧，你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你不要再被地上的这些俗物所缠累，被地上的钱财，被地上的忧伤，被地上人的软弱把你的心给拉住了。你要看天上，天上有宝座，天上有门，而天上的门在哪里？就在我们这里。阿们吧。今天你在这里就要看见天上的门开了，今天你在这里，你接受的服侍就是上帝从天上差来的使者给你的服侍。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而你参与的服事，你不是只是做地上的工，你是做天上的工，你是天国差来的使者。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国驻帝国的大使。阿们吧。你要知道你身份是多么的尊荣。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去看神的殿天的门的时候，我们说每一个真正的神的圣殿一定有天的门的时候，你也要知道说教会最大的荣耀是什么。教会的荣耀不是他人多，不是他钱多，不是这里面充满了有名气的人。教会的荣耀是什么？教会的荣耀是他是天的门。当人一过来的时候，他就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看见天上的门，他就能在这个教会当中听见天上的道，神的道。他一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能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说信耶稣来得永生吧。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能够听见天国的道理，来教导他用天国的原则处理地上的困难。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面对地上的挑战，天国的道理厉害还是地上的道理厉害？天上的道理。你说天上的道理，我觉得不食人间烟火，能解决我的现实问题吗？不单解决，是绝对超越的最好的解决。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这个时候你会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知道说，教会最大的荣耀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天的门。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每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要充满喜乐的心。每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要把天的门向我打开，我要看见天上的宝座，我要看见坐宝座的羔羊，我要看见上帝怎么样在高天之上把他丰盛的恩典和真理浇灌在我当中，而且我也要在其中做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上帝居然呼召我，借着我让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慕道友也看见天的门打开了，也看见天上的宝座。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奇妙，这个就是教会胜过世界的秘诀。阿们吧，弟兄姊妹，教会要能够胜过世界，根本不是跟世界比属世的东西。如果比钱的话，哪个教会能比得过世界呢？比不过的，对吧？如果比地上的建筑物的漂亮，就算是最宏伟的教会也比不了现在那些高楼大厦，一动不动能建100层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怎么去在世界里面得胜？我们不靠地上的方法，我们用天上的方法。我们在教会当中只要把天的门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得胜。所以你看到雅各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他那天晚上，其实我们以前跟他讲过，是很难受的。他的爸爸其实相当于赶他走，什么也不给他，连个仆人都没带给他，连多余的钱都没给他，他只能枕在一个石头上睡了一夜。但是在那天晚上，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天梯的异象，看见了神的殿，看见了天的门，他就大有喜乐，大有盼望，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这个时候的雅各，如果从外表来比的话，雅各和以扫相比，哪个丰富？以扫比他丰富多了，从外表，对不对？以扫娶了2个老婆，以扫然后住在爸爸身边，以扫有无数的牛羊，雅各孤身一人，连一个仆人也没有，然后身上带的钱也不够，因为他带的钱够，后来阿拉班不会那样对待他，同意吧？拉班后来为什么让雅各给他做了14年的苦工来娶他的妻子？就是因为雅各没钱呐。但是雅各在这个伯特利的时候，他有没有懊丧？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得胜了。为什么？因为我有天的门，我有神的殿。弟兄姊妹，我们的得胜也在于此。每当你跟世界比属世的东西的时候，你越比越灰心，你越比越世俗，你越比你越讨厌教会。但是每当你拿着天国的珍宝跟世界去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开了，你可以像雅各一样，即便枕着石头睡觉，你依然充满感恩，充满敬畏的心，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我的家何等可畏，我所在的教会何等可畏。阿们吧。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当我们讲到门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讲了很多门的经文，你去查其实蛮多的。我要跟大家去讲，讲到天的门的话，我们说最重要的门也要去看，看什么？基督是门，基督是门。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0章7节和9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话，他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所以当我们讲到说，当使徒约翰看见说天上的门开了的时候，你要知道谁能把天上的门打开？我们说天使咯，啊，我们使徒约翰他很敬虔了，所以天上的门就打开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去查考整本圣经，你就知道说谁把天上的门打开啊？耶稣。所以你有没有资格进天堂？为什么你有资格进天堂？对啦，因为我信耶稣， 我不是靠着我的好行为，我不是靠着我的眼泪，我不是靠着我的知识的丰富，我不是靠着我比别人都厉害，我靠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干什么？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所以使徒约翰当天使跟他说，看天上的门打开了，使徒约翰他就敢跟着进去。他为什么敢？凭什么他敢进去？你其实你，如果你去一个地方，比如说一个王宫或者一个地方特别漂亮特别辉煌的一个门，他说我请你进去，你有的时候不一定敢进去。你说哎呀，今天我没穿好，我们穿的衣服太随便了，哎呀，你等我一下，我回家换身衣服。会不会这样子？真的会，对吧？如果有个大宴席是非常的那个什么，你却没准备好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是觉得我不好意思进去这样的地方，我现在这个衣服，我现在这个准备不合适啊，所以谢谢邀请，谢谢邀请，我就走了，对吧？为什么使徒约翰他没有说谢谢邀请我就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信耶稣的。阿们吧。他是靠着耶稣的，所以耶稣才是打开天门的那一位。而且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门。所以讲到耶稣就是门的时候，我们又想起来一个重要的门。在旧约的时候，大家记得当摩西要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之前上帝要降第十灾。第十灾是什么灾啊？灭长子之灾。然后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一个事情。做什么事情？跟门有关的事情。做什么事情？要在你们的门楣上用羔羊的血涂了。涂过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当灭命的来了，死亡临到整个埃及的时候，死亡越过这个门。所以有耶稣的血涂过的门，死亡是越过的，是越过死亡的，死亡是不敢临近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进了基督这个门的时候，死亡是不敢靠近你的，你明白吗？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又是大话，我们这些基督徒我见过死了好多了，是吧？这个去年你们都办了追思礼，今年又办追思礼，还说死亡越过。我跟你讲，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上讲说我们是在基督里干什么？睡了。死对我们的性质不一样了，我们确实也不呼吸了，心也不跳了，脑电波也没了，然后也送的火葬场烧掉了，但是不一样，我们穿过那道荣耀的门，进到永恒的天堂里，天的门为我打开。阿们吧。但是没有基督的话，我们就被死亡永远的埋葬，对吧？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在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就越过死亡，在门楣上涂过羔羊的血，埃及就代表世界，然后怎么样子，你就胜过世界。阿们吧。你进这个门，所以进基督这个门可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从个人讲，我们说你来信耶稣你就能进天堂，阿们不阿们？阿们。你可以还跟他讲，你要看什么人，有些人被世界压榨得很辛苦很累，你要告诉他说，你进这个门，进去以后你就拥有了胜过世界的祝福，胜过世界的恩典，胜过世界的生命。阿们吧。你看以色列人软弱不软弱？软弱。但是因为门楣涂过血，他们就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以后，到了红海边的时候，世界上面最强大的王，最强大的军队在后面追击他们。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以色列人有没有一个被这些人杀掉？以色列人有没有因为埃及的法老在后面追他们掉一只手指掉一根头发？没有，他们全部过去，然后这些法老和精兵干什么？全都被淹死。这就是对世界彻底的得胜。阿们吧。只要你进了基督这个门，死亡在你面前要越过去，死亡不敢靠近你，因为你生命有永生，因为你有永生的生命，死亡看到你都要害怕。阿们吧。当你从基督这个门进去的以后，世界也要怕你，因为你跟着基督以后，基督做你的火墙，基督做你的带领者，基督做你的云柱火柱，世界胜不过你，你拥有了得胜世界的。阿们吧。而且我们说，我们再去看这个门的时候，我们再去讲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我们说，我们再讲，我说当你去看这个天上的门的时候，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一点，我们再讲，你怎么可以进天上的门？你靠的是什么？你靠的是行为还是信心？
信心。
靠的是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一个人信心是完全的？
没有。
没有。那糟糕了，你信心不完全怎么进天堂？ 上帝跟我们要的是什么？上帝跟我们要的是信心，上帝跟我们要的是完全的信心还是完全的义？啊，要的是完全的信心是吧？那我们就进不了天堂了。上帝跟我们要的是什么？是完全的义。哎呦，你说梁弟兄，你这个说的更难受了。我觉得完全的信心我还能努力努力，完全的义我哪有机会？我告诉你，我们叫做什么？因信什么称义。你的义是什么？是你行出来的义吗？是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完全不完全？当你用信心去接受基督的义的时候，你就有了完全的义。所以上帝跟我们要完全的义，你进天堂。所以阿们，我的信心不完全影响不影响基督的义的完全啊？完全不影响啊。所以我一信基督我就有完全的义了，说一定进天堂，阿们吧。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说，凡从我进来的干什么？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只要用信心，我们说你穿过这个信主之门，你用信心来接受基督的时候，你必然得救，你必进天堂。阿们吧，天国就是你的。所以你的家改了，你原来以为说你的家是属世界，你以为你的家乡，我们经常有时候讲说你老家是哪儿的呀？啊，有人说我是河北的，我是河南的，我是广东的，广东哪里呀？我是哪个县哪个县的？其实你信了耶稣，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的老家是哪里啊？是天上的。哇，所以我最尊贵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经常要问一问老家，甚至有时候还问问你是你们老家哪个氏族的，是吧？为什么问这个？就是想知道你们家是不是名门大家出身的。我跟你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名门大家，绝对名门，绝对大家。为什么？你说不是，我们家在我们那个村里是小姓，那个村里面普遍都姓王，只有我们家姓陈。哎呀，我们姓陈的人是很少。不，我告诉你，因为你的家是天上的。阿们吧。你的族谱往上追，追到哪里去啊？追到基督，追到上帝的。阿们吧。所以你尊贵的不得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弟兄姊妹，我们的家是在天上的，我承认我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不同的。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第二个，我们说当你去看天上的门的时候，你要知道天门是谁打开的啊？是基督打开的。这个门胜过死亡，这个门保证我们得救，这个门让我们去胜过世界。那我们再讲第三个，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当中，使徒约翰这个时候被感动，看见天上的门开了，他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他说，说什么呢？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要告诉你以后的事情。所以天门打开是为了指示以后必成的事，只是以后必成的事，就是天使要向他说话。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要去知道，要去晓得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你要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被这个世界所欺骗，这个世界就说圣经是诸多书当中的一本，对不对啊？按世界来讲没错，世界说有圣经啊，也有佛经啊，也有古兰经啊，啊，这很多，我们家书架上很多本书，圣经是其中一本，看才是这样。但我告诉你不是的，当天使跟使徒约翰讲这个话的时候，说我让你上来，我告诉你以后必成的事的时候，就是上帝向我们说话。所以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每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知道你在打开什么吗？你在打开天上的门，你听的是天上的声音，你听的是上帝跟你的说的话，而且上帝说的话说的是什么？以后必成的事。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预言家，所以基督徒如果还去找人占卜算卦，真的是愚昧。你知道有些世人很信，说啊，有一个好厉害的呀，哎呀，他算的好准呐、啊！我去找他，他这个我好，我信主，我不太敢找他了。但我其实心里还是痒痒的，我觉得那个人很厉害，他知道很多事情。我说那个真是愚昧，那些是交鬼，那些很多是假的，但是。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圣经上面上帝说的每一句话怎么样子啊，都是必成的事。上帝不会仅仅说一些安慰我们的话，说哎呀，我现在看你太难过了， 我安慰你一下。安慰完了以后，我们有时候说，哎，你那天说了你要给我什么什么，哎，你还当真了？我就是为了安慰你。上帝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落实。阿们吧。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对吧？我把它建立起来，这个话就是上帝应许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一定会经历拆毁，但是地上的拆毁是什么呢？像我们上次讲，拆的都是石头。基督要给我们见到的什么？是丰盛，是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这就是主说的，所以我就有把握，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候天使要告诉使徒约翰重要的事情，说将来必成的事。那讲到将来必成的事，你知道我们最近我去看新闻，他们讲到说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理论家，一个社会学家，就国外的哈，说这个社会学家厉害到什么地步呢？他在一年前提前了一年多，他写论文，他论证，他做了一个预言。他预言什么呢？他预言俄罗斯一定会打乌克兰。他还预言一件事情，他说哈马斯一定会打以色列。哇，所以人家现在拿着他那个书出来说太牛了，而且是父子两个写的，让儿子的名字写在前面，因为老爸可能想让儿子出名。反正就是人家说这简直神预言啊，很厉害，而且他论证的很有逻辑，很清楚。所以我们就说，哇，如果遇见这样的预言家，牛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他预言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将来必成的事最重要的预言是什么，你知道吗？是福音的得胜。阿们吧。你去看旧约，旧约不断地告诉我们说福音会得胜，福音会得胜。有些基督徒很喜欢看但以理书，因为但以理书里面有讲预言。但以理书里面曾经那个尼布甲尼撒曾经做过一个梦，大家记得做什么梦吗？一个大金像的梦。说哇，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有个金像，怎么样子啊？金头银胸啊，铜腿，铁脚，铁和这个脚是铁和泥，半泥半铁。然后突然一块大石头打过来，啪，打到那个大金像的脚上，然后那个大金像就轰然倒塌，那块石头就充满天下，变成一座大山。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吗？所以很多，其实那个梦真的是在讲人类历史啊。所以但以理就跟他解说，金头就是你，说尼布甲尼撒，你的巴比伦帝国是旷古烁今的，是了不起的，但是在你以后的四个国慢慢的没有一个比你强的，因为巴比伦帝国之后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代替了巴比伦，然后后来有希腊帝国兴起，然后那个半泥半铁的是什么？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候有一块石头把它打碎了，你知道什么石头吗？你知道那块石头是什么吗？那个就是福音的石头。那个福音的石头打下来，整个金像垮掉，石头充满天下，成为一座大山，讲的是什么？神的国，福音必然得胜。你看见一块石头把一个大金像打掉，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在世界当中得胜。所以你去看，我只是讲一个例子，你去看圣经当中上帝讲的话，最重要的预言就是讲福音的得胜。你围绕福音再去看人类历史，再去预测未来，你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去看，包括因为我朋友圈包括有些传道人，有些牧师，很多这样的人，我去看，我发现有些传道人，有些牧师也是人心惶惶的，就是完了，这个世界就快完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要打起来了，我们怎么怎么样子。我一般我对这些我不是太在意。为什么不太在意？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人去分析这些的时候，他都是把福音抛开了，他就在那分析政治、军事、经济等等等等，然后他就分析了一大堆。我告诉你，基督徒有一个优势，从什么来分析你知道吗？我从福音来分析。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让万事围绕福音来运转。阿们吧。包括你们家也是，你家里发生的事情，上帝不是仅仅供养你，让你吃好喝好就算了，上帝是以福音为中心来规划你的家庭的。阿们吧。你知道吗？上帝是要让福音的能力更强的彰显在你家庭当中。你去思考，你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主啊，你的福音的大能这段时间在我家要怎么彰显？是彰显福音的谦卑，是彰显福音的祝福，是彰显福音的因信称义，是彰显福音的唯独恩典。所有这些我到上帝面前好好的祷告，求主去带领。你抓住中心，你看事情就不一样了。阿们吧。你就不会被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扰得你心神意乱的。 不知道该怎么样，不是的，最重要的就是福音的得胜。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再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再说，我说上帝告诉我们以后必成的事的时候，你要看见以后必成的事，你要看见福音的得胜，从哪个地方看见呢？我们上周讲了，我们今天再简单的回顾一点点，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5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当我们讲到天的门是耶稣打开的时候，耶稣在哪个地方打开了最重要的门，你知道吗？是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时候，当耶稣穿过那个坟墓的门离开这个坟墓，当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听了玛利亚讲说主已经复活了不在了，他们两个人跑得飞快跑去那个地方，然后真的跑到坟墓里面一看，只有主耶稣的衣服在那里，人却不在那里，他们从那个门出来，当时还不明白。但是我们告诉你，我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一个门是扭转乾坤的，哪个门？耶稣从此里复活的墓门。当耶稣从此里复活以后，人类历史就彻底改变了。当耶稣基督从此里复活以后，我们才保证一定有天上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才能保证能看见天上的宝座。阿们吧。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讲的盼望不过就是一些虚假的安慰，我们讲的安慰的话很快就被时间全部都冲刷掉。但是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从圣经上面讲的每一句的安慰的话，每一句的激励的话，都有永恒的价值。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上帝要给你的激励，上帝要给你的安慰，从来不是仅仅是这一时的及时性的，他给你的都是永恒性的。阿们吧。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死不能再做王了。所以你要去明白天使在这里跟妇女讲的话，说不要害怕，你们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他已经复活了。阿们吧。每当你遇见问题的时候，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要到活人当中，要到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去找。每当你遇见困境，你说我现在需要柳暗花明，我现在需要扭转乾坤，到哪里去找？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找。找哪一位啊？找已经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啊，你连死亡都能胜过，我的困难算什么呢？我的挑战算什么呢？主啊，你把死亡都胜过了，我所处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前途，难道你不能扭转吗？你绝对可以，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而我们已经领受了你死里复活的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天上的宝座的时候，第一你要看天上的门，这天上的门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了，这天上的门和神的殿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凡是神的殿必有天的门，这天上的门是扭转乾坤的门，这天上的门我们怎么可以进去？凭着信心信耶稣就能进天国。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再讲第二点，就是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去看一看天上的宝座。我们说当天上的门打开以后，使徒约翰被指示看见有天上的宝座，我们来看一看这天上的宝座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人对天堂很有好奇心，我们经常想问天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天堂里面有没有花啊？天堂里面有没有我的宠物狗啊？天堂里面会有还有没有小动物？我们很多时候很喜欢想知道这些，但你注意启示录这些都没讲，对吧？他把天上的门打开以后，他让我们的焦点放在哪里啊？放在天上的宝座呢。所以这些有没有，我们相信这些天上的丰富远超过我们地上的丰富，将来我们去天上就知道。还有已经离开我们的弟兄已经在天上了，他们已经在天上，那些我们有疑问的他们都已经不疑问了，那我们将来也会没有疑问。但是你要注意圣灵在这引导我们说你的焦点在哪，你焦点不要在那些，在哪里啊？在宝座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天上的宝座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启示录4章2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 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
我们知道这个宝座上坐的是谁啊？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再也没有了，一定是主耶稣基督，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我们去看天上的宝座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我们在这里只讲一点点。那第一个我盼望大家去看到的是什么？你要看见荣耀，你要看见荣耀，最大的荣耀就是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所以基督身上充满了荣耀。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直到今天，世界上面的人认不认为耶稣很荣耀？他们不认为，他们觉得耶稣不过是个宗教的导师，不过是一个宗教人士，是基督教的教主，他们都是这样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也仅仅这样看，你跟世人没区别。我告诉你，我告诉你真相，耶稣基督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他是天上的君王，他荣耀的不得了。阿们吧。你是信靠一位荣耀的君王，你是敬拜这位荣耀的主。所以我们基督徒去敬拜基督的时候，你不需要觉得不好意思，是世人应该不好意思，对吧？这么荣耀的基督，我们理当敬拜他，但是太多人根本不认识他。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因为我们是圣殿系列，我们说你知道圣殿就是我们讲教会，教会它的荣耀是什么，教会它的坚稳是什么。我们说教会的荣耀，教会的坚稳就在于它有天上的宝座，教会的宝座是天上的基督。所以任何一个教会它要在世界里面得胜的时候，它一定要尊基督为王。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任何时候比如说一个牧师说这是我的教会，完蛋了，这个牧师完蛋了，因为他搞错了，这是谁的教会啊？这是基督的教会。还有一些教会说我们不能让牧师说了算，我们是同工会或者是我们是执事会说了算，对不对？不对，因为这是基督的教会。你说我们教会是全体会众一起说了算，不对，这是基督的教会。教会为什么在世上能够得胜？教会在世上的荣耀就在乎在地上的教会都有天上的宝座在这里。我们尊基督为王，而且我们是真实的要尊基督为王。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在教会重大的事情上面为什么要祷告？不是说这只是一个宗教习惯，说我们就习惯了祷告，不祷告我心里不舒服，祷告完了我就可以做决定了，是这样子吗？不是。这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跟法利赛人祷告没区别。我们祷告是什么？我说主啊，这是你的教会，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面求你做决定，你指示我们，让我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全体教会都顺服你的心意，让你在我们当中作王。阿们吧。你要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教会越是尊基督为王，当一个地上的教会有天上的宝座的时候，这个教会是世界上面任何力量都打不败的。阿们吧。就会像诗篇里面讲的，世上那些攻打教会的，他们围困我们，他们想攻打我们，顶多像什么呢？像围城叫号如狗。什么意思？就是有那些恶犬想来攻进来，但是他会叫，叫完了他能不能进来呢？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我之前也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有些教会受逼迫受艰难，我说你们放心，你们现在应经历的正是圣经上面讲他们围城叫号如狗，但是不得其门而入，你不能不许他们叫，明不明白？逼迫你的人一定会汪汪汪的叫，叫得很吵，叫得你心烦，但是你要知道他进不来。为什么？只要你这间教会是有天上的宝座的时候，地上的疯狗是害怕的，魔鬼是恐惧的，世界是不能得逞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种，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而且我再讲，当我们讲主耶稣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的时候，他非常的荣耀，同意吧？然后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本来是天国的君王，降卑来拯救我们，同意不同意？同意，这是圣经上面说的。但是我们一发挥就发挥出问题来了，我们觉得说，哎呀，耶稣这么荣耀，我这么卑劣，然后耶稣来救我，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哎呀，我觉得我有点拖累耶稣了，特别是主救了我以后，我也没觉得自己好到哪儿去，哎呀，这个想法对不对呢？这个想法很多地方不对。你要谦卑自己，你要承认自己软弱，这是对的，但是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知道耶稣最大的荣耀彰显在哪里吗？耶稣最大的荣耀彰显在十字架，彰显在复活。耶稣基督以救赎我们为荣耀， 我们就是他的荣耀。大家记不得在腓立比书里面，使徒保罗对着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讲过这样的话，很感动我们。保罗这么刚强的人，腓立比教会其实和我们差不多，有刚强有软弱，对吧？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们觉得 保罗是不是在谄媚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不是，保罗就在那里讲说，看到你们我就看见我做工的果效，看到你们我就得安慰，我就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我跟你讲，这个话也是耶稣对我们讲的，主耶稣对我们也是这样讲，我们就是他的冠冕，我们就是他的喜乐。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些时候，主耶稣基督头上那个荣耀的冠冕不是用普通的金子银子宝石做的，主耶稣基督头上的冠冕就是他的教会。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很尊荣的感受，我是基督的荣耀，所以我的生活样式，我不要被世界欺骗和世人无异，那些污秽不好的言语我一句都不要出口，那些不能荣耀基督的事情我不要去做，如果我做了怎么办？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让我比雪更白，让我为你而活。阿们吧。因为我就是你的荣耀。当世界来引诱你的时候，说，哎呀算了吧，这件事情啊，你那个好朋友，你那个好同学，人家意志力强，他能做得到，你做不到，你算了，你就随波逐流吧。你要不要听他这些话？一句也不要听。因为基督最大的荣耀就是救了我，我就是基督的荣耀。阿们吧。所以我不要让世界的声音欺骗了我，我不要在我身上显出的只是世界上面的臭味，我身上要显出什么？天国的香味。我有没有软弱？有，我有，但是我要靠着那天上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阿们吧。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有时候遇见一些人，先一张嘴就说，你知道我脾气不好啊，然后他准备干什么？准备小型 PUA 了，对吧？就是我脾气不好，我接下来说的话你都得担当。我们有些基督徒也喜欢这样的，你知道的啊，你知道我脾气不好，你知道我是个直性子人哦，就意思就是我准备不约束我自己，你不要这样子纵容自己。你要到上帝面前说，主啊，虽然我是一个性格直率的人，但是我是你的荣耀，求你用圣灵膏我的口，让我的舌头出来的话总是造就人的。阿们吧。我不要放纵我的情欲，我不要放纵我的肉体，因为主耶稣基督啊，你是我的荣耀，我也是你的荣耀，对吧？就像雅各书里面，你看到加偶一讲起来他的良人的时候，说我的良人没有能跟他比的，最好就是他。良人讲起加偶呢，没有能比我的加偶的，我的加偶是最美的。那个讲的是谁啊？良人指的就是基督，加偶指的是谁啊？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是基督的加偶，我怎么表现得那么糟糕，让基督不得荣耀？我不要这样子，但是我自己又做不到，怎么办？主啊，求你赐恩典加力量，让我做的荣耀你。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他坐在天上的宝座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是天国的君王。阿们吧。他是天国的君王，他不仅是我们地上所有这些人的万王之王，他还是天国的君王。讲到基督是天国的君王，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讲，我就讲一点点。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如果基督不是天国的君王，我们没有把握进天堂。因为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我们必进天堂。我们一起跟我读一遍好不好？因基督是天国君王，我们必进天堂。为什么这样去讲？我告诉你，我举个例子就让你明白。比如说你在路上看见有一个人很可怜，这个人呢衣不遮体，没有房子住，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说，哎，我认识一个朋友有十套房子啊，拿一套让他住，行不行？行不行？你能不能让这个街上的人住你朋友家？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肯定不可以，那是人家家好吧。你明白吗？天堂，如果基督不是天国的君王，他没有拥有天国的所有权，他就没资格邀请我们进天堂。一样道理的，同意吧？但是如果说我说我家里面我有 N 套房子，我有十套房子，然后我看你可怜，我让你住其中一套房子，谁能说闲话？ 谁也不能说闲话，你明白吗？所以耶稣说，你们来信我，我叫你们进天堂。阿们吧，我叫你们进天堂。为什么？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晓得说，基督是天国的君王，所以我们一定能进天堂，因为天国是他的。你注意哈，邀请我们进天堂是基督做的工作还是天使做的工作？基督。天使都不行，为什么？天使只是在天上服役的，他是天上服役的灵。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就像我在我们家请了一个佣人做我们家的主管，他有没有资格随便叫人进我家来住？不能。哎，这个佣人做得非常好啊，这个佣人工作做得非常棒啊，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可不可以让他进来？我可不可以让他做？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主人。阿们吧。为什么我们一定进天堂？你看见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是天国的君王的时候，你就有把握信耶稣，一定进天堂。阿们吧，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这些。然后我们还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还显明一件事情。显明什么事情？显明他是万王之王。大家还记得我们大家很喜欢那个经文，罗马书第八章里讲的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凭什么万事都为我们效力？因为我们比较好，所以呢万事肯定得为我效力，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谁呀？因为基督。基督凭什么能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因为他是万王之王，这个世界上面连每一滴雨点都在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说，我保证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不用信心去看基督，所以被世界上面的事情吓得不得了，整天担心，哎呀这个灯，哎呀那个灯，哎呀我觉得魔鬼又来搅扰我了啊，我觉得这个、哦、这个。你这个就叫做没信心，你这个就叫做不相信耶稣基督讲的话。为什么有些基督徒那么软弱？是因为不相信基督讲的话，相信他道听途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为什么要信那些东西？信的实打实，耶稣讲的话你却不认真信呢？你不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呢？耶稣都说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还整天说我是受咒诅的，我被降了头了，我被怎么样子了，我也魔鬼在搞我，哎呀呀，完了完了，这是愚昧。阿们吧。因为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万王之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只要对我没有益处的一件事情都不会发生，凡是落在我身上的一定是为我益处才发生的。阿们吧。凡是在我们家庭当中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仅仅是为了拆毁我们的，在我们家中发生的事情是为了拆掉石头，为了建造生命。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基督是万王之王。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思想，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因为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他从天上把天上的祝福给我们。我再问大家一个，他把天上的祝福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经历的苦难，我们在地上经历魔鬼的网络，我们在地上我们有的软弱，能不能把天上的祝福给顶回去啊？永远顶不回去。哪个更厉害啊？永远是天上的祝福更厉害。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欢喜畅快？甚至像保罗他们被抓到监狱里面的时候还可以唱诗感恩赞美上帝。保罗那时候已经被打了哦，你知道吧，保罗不是在那里说可能打可能不打，我祷告一下上帝就让他们不要打我。保罗已经被打了，两只脚上了木狗，但是他们依然在那里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旁边的人说，哎呀保罗啊，你越唱呢我觉得越悲凉啊，你看看你这个宣教士为了耶稣如此奔忙，你想把福音传到欧洲去，去的第一站到了腓立比，然后你把鬼也赶走了，也有人听了福音了，结果你进到监狱里，哎呀旁边也没有诗歌班，只有你和希拉两个人被打了以后在那唱诗，好悲凉啊。有没有这样子？
没有。
没有，他们就在那欢喜畅快的唱诗赞美上帝，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子，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打开。阿们吧。弟兄姊妹啊， 为什么？因为天上的祝福比地上一切的网络都厉害。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坦然无惧，主你带我就好，你就不会慌，你不会像有些人，哎呀，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好，哎呀，现在的政治形势不好，哎呀，现在怎么样，我往哪里去逃啊？说实话，主保守你，主要带你去的地方没人能拦住，主不需要你去的地方你拼了命也去不到，同意吧？所以我们就安然稳妥就好了。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大不相同，因为我们拥有的不是只是我们有尊荣的人跟我说了一句祝福的话，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我们拥有的是天国的君王，坐在天上宝座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祝福。你是蒙福的，阿们吧。所以你要赞美上帝，你赞美上帝的时候就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基督徒不愿意赞美上帝，觉得哎，我觉得李弟兄可以啊，王姊妹也可以，但是我呢不行。哎，我一看我先生我就气不打一处来，还赞美呢，我觉得上帝肯定当初搞错了，我为什么会跟他结婚，肯定上帝搞错了，不行不行。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你所有的祝福远超过人一切的软弱，阿们吧。所以哪怕我在极大的困境当中，我依然要赞美上帝，因为我有天上的祝福，阿们吧。天上的祝福胜过地上的一切，这是我们看到。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天上的宝座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再去看，你注意第三节那里讲的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里面讲了几块宝石啊？三块宝石，分别是什么？碧玉、红宝石、绿宝石。我说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深意，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稍微讲一点点，当然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讲解，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说我盼望大家看三块宝石的奥秘的时候看什么呢？你注意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这是什么图啊？大祭司的图。这三块宝石很有意思，怎么很有意思呢？我们知道当初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说给大祭司要做祭司的圣袍，圣袍他要胸口有什么？有十二块宝石，有十二块宝石，而且这十二块宝石全部都不一样，所以摩西很厉害。我们有时候看我们红宝石、碧玉，这有啥区别啊？碧玉和绿宝石有啥区别？玛瑙和什么有啥区别？金刚石有什么区别？摩西全部都分得很清楚。但是上帝他是有很深的美意，他让在这里祭司胸口胸牌上面有十二块宝石，每一块宝石上刻着什么呢？刻着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那所以你去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知道碧玉对应的是哪个支派吗？是便雅悯支派，是最小的那个支派。然后你知道红宝石对应的是哪个支派吗？是老大流便那个支派。但是流便你知道他后来其实衰微了，我你知道吧。绿宝石对应的是哪个支派呢？是犹大这个支派。所以很奇妙，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仔细去想里面有很多很深的深意。这里面只讲了三块宝石，他从最小的讲到最大的用了两块宝石，什么意思？其实他不是只是讲说便雅悯支派或者流便支派被基督所纪念，他强调的是什么？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也就代表所有的圣徒，耶稣基督都顾念，阿们吧。你要明白这个点。所以任何一个教会，不管这个教会人多还是人少，在人看来是兴旺还是衰微，但是都在耶稣基督的心里面，都是耶稣基督所挂念的，阿们吧。你要去看你自己，你要去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的耶稣基督，他也珍视你，他看你为珍为宝。其实很多时候出的问题不出在耶稣身上，都出在我们自己身上。耶稣看我们为宝贵，我们轻贱自己，同意吧？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做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轻贱自己，我们不认为自己宝贵，所以我们才会说污秽的言语，对吧？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假设有一个特别隆重庄严的场合邀请你去，你会不会随便穿个拖鞋，然后穿个短裤，然后穿个大背心，甚至光着膀子就去啊？不会。你会怎么去啊？你会穿的很好的礼服，把你最好的礼服剪出来去，同意吧？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神圣庄严。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和我们用的方法是相应的， 就是我们太多时候不用福音的方法，我们都以为说打压别人会让这个人变好。你看你看你看你做的不对吧，要这样才能做对，这样才能做好。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也是经常是这样的，你如果这样子就好了，我们以为这样能把孩子教好，你错了。圣经上的方法，你看上帝的方法，上帝有没有让主耶稣经常提醒他身边的人，哎，注意哈，你以前是妓女的哈，你要记得啊，马太你记得你以前是税吏的啊，你贪污的哦，你知道吗？奋锐党人西门，你原来是奋锐党人哦，你是弃世粪俗的，你哎呀，你这个对政治太关心了，你很糟糕的。你注意主耶稣有没有讲过这些话？没有。主耶稣经常提醒他们的，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是圣徒，你们是天国的子民，阿们吧。你的尊荣感上来以后，你知道说上帝如此珍视我，我岂能轻贱我自己，阿们吧。你教育你的孩子要用天国的方法，这个时候教育的孩子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中国有些孩子为什么蔫的不得了，为什么那些基督教国家的孩子那么昂扬，就是人家教育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太不习惯了。你去看他们受基督教的影响，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我看的短视频，有一个家长分享说他移民去了澳洲，然后他的孩子上小学，然后小学他们老师期末的时候给他孩子写评语，把这个爸爸感动得稀里哗啦在那哭。他那个老师说他的孩子多好多好，说不是讲假话，是真的掏心窝子在那里讲说你的孩子多么优秀。按照我们中国的标准，他的孩子顶多是中等甚至是偏下，老师如果写评语的话就说这个孩子这个学期还挺乖，继续努力已经算好话了，同意吧。但是这个老师居然把他的孩子夸得、好像那个老师找到他孩子很多的优点在那里讲，他就非常感动。其实这是什么方法？这是谄媚的方法是吧？这是谄媚是吧？
不是，
这是福音的方法。我告诉你多尊贵，你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这是只是普通的老教师而已。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珍宝。你为什么那样子看你自己？你为什么那样子去对待你的孩子？你为什么那样对待你的配偶？难道你不是珍宝吗？难道你的孩子不是珍宝吗？难道你的配偶不是珍宝吗？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会大不相同。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告诉我们说，最小的那个支派便雅悯支派，最大的但是后来衰落的那个支派，那个老大那个支派流便，都在我心中。你要看到，而且你再去看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说还有什么呢？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我们知道红代表什么，你们知道吗？大家想来红代表约，啥什么约啊？彩虹之约，对吧？挪亚一家从方舟出来以后，上帝指着天边的红跟他们立约，我们说这叫彩虹之约，这叫恩典之约。上帝说从此以后我不再用洪水灭着地。所以每当你看见天上的红，意味着什么？你看见了上帝的恩典。但是天上的红你摸得着不？
摸不着。
宝石呢？
摸不着。
宝石你能不能摸着？宝石你摸得着的，假设我戴一个宝石的戒指，你就可以天天摸，对吧？摸，哎，我有个绿宝石戒指，每天都可以摸。所以它什么意思？为什么天上的红变成了宝石？我相信其中一个意涵就是上帝恩典的应许落实下来了。阿们吧。上帝给你每一个恩典的应许都会落实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去看吧。我们很多时候只是不看，所以上帝的恩典都落实了你手上，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你知道，你十个指头每个指头都带着绿宝石的，但是你整天不看，你整天觉得说啊，哎呀发愁啊，哎呀我那个邻居家里存款200万，我连20万都没有，哎呀我现在2万块钱都让我发愁，哎呀我觉得我没什么。你搞错了，你去看耶稣，你去看天上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君王。你去看耶稣，他在天上祝福你，他给你的每一个恩典的应许都要变成绿宝石呛在你的生命当中。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知道这些，这个时候你看见的就不同。所以我们不习惯数算恩典，我们中国人特别这个教育模式从小被教育起来是吧，就像我们说的，你考了98分，他不问你，他不表扬你那98分，他就问你你那2分是怎么丢的，对吧？问完了就走了。我们都养成这个习惯了，我们根本不习惯数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连基督徒领受上帝丰盛恩典的人，然后活得也很凄惨。其实上帝给你很多的应许都已经落实在你生命当中，你去数吧。你数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说，梁弟兄我告诉你， 我不是只带了十个绿宝石，我带了20个，连脚趾头上都有。阿们吧，因为从头到脚我都是被耶和华所祝福的人。我良心，我看不见，你祷告主，求主开你的眼睛，让你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让你看见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召是何等的丰盛。阿们吧，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主啊，你要经常求主，主把我眼上的鳞片拿掉，我鳞片太厚了，简直是龙鳞呐、啊，是吧，那刀剑都射不进去，所以主你把它拿掉，让我看见你的恩典。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也是我们讲的重点。我们说我们去看天上的宝座，那我们看完天上的宝座的时候，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丰盛的恩典，我们以后大家鼓励大家多多的去学的时候，我们再去看，我们说这个天上的宝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宝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说你去看宝座的周围，我们去看宝座的周围，你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说天上的宝座和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你要去看看宝座的周围都有什么，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越看我们就会越晓得。那我们先来读启示录4章4节这节的经文，启示录4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当主耶稣基督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说在他宝座周围有什么呀，有24个座位，这24个座位坐的什么，24位长老。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其实有一个完全数是什么呢，是12，7是完全数，12也是完全数，7是上帝的完全数，12是人的完全数。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做的事情经常是7，比如说一周要7天，神的7灵、7灯、7个金灯台啊，这个灯金灯台有7个支，这是上帝。然后讲到人的完全是什么呢，是12。但你说12是完全数，这儿怎么出来个24？24其实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大阶段是什么阶段，旧约阶段，还有一个阶段呢，新约阶段。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有多少个支派啊，12个支派。新约的时候神的教会有几个使徒啊，12个使徒。所以这24个长老就代表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圣徒。你注意哈，这24个长老他们是在耶稣面前是干什么，是坐在那里的。你仔细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天使坐在耶稣的脚前？
没有，
没有，天使都是站在耶稣身边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天使是服役的灵，我们呢，我们是神家的儿女。就是天，从神的家来讲的话，天使是神家里面的管家仆人，而我们呢，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可以在基督面前坐下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去明白，你注意教会，你注意你自己，你不要轻看教会，教会是有资格在天上的宝座旁边坐下来的。这个世界经常让基督徒轻看教会，所以我们一遇见什么事情，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最近生意不太好，最近压力有点大，算了，我不去教会了。然后，哎呀，去教会也花时间，服侍教会也要花时间，赚钱也要花时间，哎，算了，这样子，梁弟兄啊，我跟你请个假，最近服侍我不参加了啊。最近手头有点紧啊，你知道的，我们很多时候中了世界的诡计。不是的，你看到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苹果公司、谷歌公司、什么 IBM 公司坐在耶稣的宝座旁边，有没有？你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如果我去了这些大公司我觉得好荣耀啊，但我来到教会我蔫蔫的。你搞错了弟兄姊妹啊，那些公司在上帝眼前一钱不值，但是每一个基督的教会是在基督天上的宝座旁边有座位的，而且是坐在那里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这会大不相同。所以我要珍惜主的教会，你也要珍惜你自己，你是有资格坐在耶稣身边的人、啊、你是有资格坐在耶稣身边的人，你因信耶稣基督天上有你的座位的人、啊、弟兄姊妹，当你去看，当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它的根基都紧紧在地上，他们拼命做的事情就是想从地上建一个巴别塔爬到天上去，唯独基督教跟他们是反过来的。 基督教的根基本来就在天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又把我们带到天上去，这就是我们尊荣的身份，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到，你要知道你的地位的时候，不要再中魔鬼的诡计，不要再轻看自己，也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基督徒，也不要轻看任何一个教会。阿们吧。看见有教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反应啊？我们为他去祷告。如果这个软弱的教会是我的教会呢，我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祷告，努力让这个教会变得更健康更好。阿们吧。所以那些在教会里面论断纷争的，上帝是最讨厌的。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讲那些纷争的，就让他们马上就赶走。其他的很多时候教会是容忍的，为什么？因为他不珍惜耶稣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是大有尊荣的，你要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这里面讲的说，当这个24位长老坐在宝座周围的座位上面的时候，他们身穿什么？身穿白衣。他们是身穿白衣，他们是穿的白衣服的。所以你去思想这些时候，他们的白衣从哪里来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1章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哪来的白衣？你知道吗？有些传道人，因为我们人天生的骄傲，我们一定想把功劳归给自己，所以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白衣，我们要敬虔，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圣洁。其实这个话就是在骗自己。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从来没这回事儿。在以下书里面讲说，我们最好的义如同什么呀？如同破烂的衣服。你最好的义在上帝面前也如同破烂的衣服。这24位长老穿的白衣从哪里来？刚才读的经文是什么？是耶稣的血洗净的。每当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你靠什么胜过他的控告？靠耶稣的血。有不少基督徒想靠自己，我最近没做什么呀，完了，魔鬼把你打得七零八落。因为魔鬼一个不讲道理，另外一个魔鬼很会抓你的小辫子，你只要靠你自己，你肯定趴在。当然还有更糟糕的，有些弟兄姊妹是谄媚魔鬼，魔鬼你不要打我，这样子那个王姊妹最近比较长进，你去搞她吧。啊，我不长进，你别搞我，你不要搞我。你谄媚魔鬼的结果是什么？魔鬼会说，哎呀，谢谢你给我的情报，现在我决定去搞那个王姊妹，会不会这样子啊？魔鬼才不会那么傻呢。魔鬼看到你想谄媚他，他知道你软弱的一塌糊涂，他就要在你身上踩三脚，再踩30脚，再踩300脚。你怎么去胜过他？靠耶稣的宝血。所以每当魔鬼来控告你，每当魔鬼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要说什么？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了。你要控告我，你去找耶稣吧，你把耶稣打倒了再来找我。魔鬼敢不敢去找耶稣啊？
不敢
不敢。你知道吗？你胜过魔鬼是靠耶稣的，不是靠那些嘁哩呱啦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道听途说的那些鬼方法，那些方法都是魔鬼教你的，知道吗？那些方法都是魔鬼散布在世界里的，然后你还信了实打实，然后上帝在圣经当中教你的方法你却一个也不用，怪不得你被魔鬼打得那么惨。你为什么有白衣？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所以没有比我身上的衣服更白的了。阿们吧。因为耶稣，所以你要做一个圣徒，你穿着白衣，而且耶稣基督把这个圣洁给了你，请问他的圣洁有能力还是你的罪性有能力？他的圣洁比你的罪性大多少？啊，大几倍？无限。阿们。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每当魔鬼引诱你犯罪的时候，你不要听他的，你要把你的圣洁拿来。我是基督里成圣的人。然后但是你软弱跌倒了啊，你跌倒了，你明明知道你梁弟兄今天讲了这个道理，我里面的圣洁比我里面的罪性大亿万倍，结果我还是跌倒了，怎么办？你还得把它拿出来。阿们吧。我里面的圣洁比我的罪大亿万倍，所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圣洁我要重新站起来。魔鬼啊，你没资格控告我。阿们吧。耶稣给你的圣洁收回去不收回去？真的不收吗？ 我觉得他早收走了，他都没给过我。那是你自己凭你的感觉，而且是你错觉。阿们吧。当你信耶稣那一刻，基督就成了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智慧。基督就是我的，所以我一定能得胜。阿们吧。所以跌倒了能重新站起来，没有跌倒魔鬼来试探的时候，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去抵挡他。你去体会体会耶稣给你的圣洁那个能力有多大，你的感受是不同的。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那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再去看这里面讲的，说这24位长老头上戴的什么呀？戴的金冠冕。戴着金冠冕，这个金冠冕其实有很多丰盛的意涵，我们在这里只用一节经文来去回应。我们来读以赛亚书60:2，我们一起来读。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晓得，你一定要去知道，说这里面你是有金冠冕的人。什么冠冕？天上的冠冕。人从被造的时候，因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人都需要尊荣感，从最小的孩子都需要尊荣感。但是这个尊荣从哪里来，这就有讲究了。一种尊荣是从地上来的，地上给你的是什么？虚荣。还有一种尊荣是什么？天上的冠冕。你要得天上的冠冕，让天上的冠冕戴在你身上的时候，这个光会照耀到永远。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先知以赛亚也是被圣灵感动，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他说什么？看哪，什么？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所得的所有的荣耀都是属黑暗的，都仅仅是黑暗里面的东西。但是当你得到天上的冠冕的时候，这个天上的光照在你生命当中，所以你是世上的光。阿们吧。你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只有你是世上的光，只有你能把天国的光照到人心里面去。阿们吧。而且你要为主兴起发光，你不要向黑暗妥协，因为你的光只要照出来，黑暗就被穿透，邪恶就被打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成为这个世界讨厌的人的，因为世界是属黑暗的。阿们吧。如果你的所有的表现，世人对你一路只是喜欢，喜欢的不得了，可能你真的有问题，对吧？因为你身上总有光会照亮，让这个世界里面的黑暗是不习惯的，这表明你是一个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坐在基督宝座旁的24位长，我们身上穿着耶稣基督的血所洗白的白衣，我们头上戴着耶稣基督赏赐我们生命的冠冕，是他天国永恒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地位不是属世界的，我们的地位是属天的，我们的地位比天使更尊贵。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去看天上的宝座，我们看到天上的门打开以后，我们再去看我们周围的世界，你所面对的事情，你不要慌，求那天上加力量给你的，给你智慧，给你力量，让你去得胜。阿们吧。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感谢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感谢你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为我们祷告，感谢你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为我们祝福，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属世界的，我们的座位是在天上，在你的宝位周，你的宝座周围，我们的家不是属世界的，我们的家是在天上，因为你告诉门徒说你离开门徒就是要去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主，求你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教会当如何建造，我们的教会要成为神的殿，也要成为天的门。你让我们的教会总是有天上的光照进来，总是能让人看见坐宝座的羔羊，有天上的座位在我们当中。也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广传福音，得人如鱼， 让更多的人从黑暗当中脱离出来，成为蒙福的得永生的灵魂。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